感谢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再一次的赐给我们这极为恩宠的时刻，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脚前，我们这小小羊群，这你所爱的，你的每一只小羊，我们都多么渴望的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来聆听你今天要对我们所教导的圣言。主耶稣，我们深深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常常派遣你的圣神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的心中，不断的启示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明悟。我们在这里也以感谢赞美的心，将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圣神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让你的启示能发亮光照，继续的在我们对你的真知灼见上有更深的、更上一层楼，被你所装备，好使我们能够再次为你派遣到你所为我们指定的地方，为我们指定的对象来传扬你的福音，来完成你所愿意的救赎的计划。我们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与弟兄姐妹们同聚在一起来分享我们厄泽克先知书这一部书的查经那今天我们呢所要查的内容是。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1章，在厄泽克尔斯高本的版本里面是18到22节，那在和合本里面是21章的13到17节。那首先，我就有请丽芬姐来为我们诵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1章。的18到22节。
斯高版厄泽克尔21章18到22节，因为已试过一次，这要怎么办？他连权杖都轻视了，以致不叫他存在。如主上主的断语，人子，你讲预言，且鼓掌吧。那剑将是双刃的，是屠杀的剑。那把大屠杀的剑向他们挥起，叫他们胆战心惊。死亡的人加多，我将屠杀的剑尖指向他们所有的门户上。剑擦亮了，是为闪烁；磨快了，是为屠杀。你的刀锋无论转向何方，或向左，或向右，都应是锋利的。我也要亲自鼓掌，以平息我的愤怒。这是我上主说的。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接下来请秦宗大哥来为我们念和合版的以西结书21章13到17节。
以西结书21章13节：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1年3次加倍刺入，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使他们的心消化，加增跌倒的事。唉，这刀照得像闪电，磨得尖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那方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请德兴来为我们念英文版的 Amplified Bible。
For the sword has been tested and proved on others. And what of the rejecting and despising rod or scepter of Judah, shall be no more but completely swept away, says the Lord God. Therefore, son of man, prophesy and smite your hands together, and let the sword be double. Yes, treble in intensity, the sword for those to be overthrown and pierced through. It is the sword of great slaughter, which encompasses them so that none can escape, even by entering into their inner chambers. I have set the threatening and glittering sword against all their gates, that their hearts may melt and their stumbling be multiplied. It is made to flash like lightning. It is pointed and sharpened for slaughter. Turn, O sword, and cut right or cut left. Whichever way your slot for blood and your edge direct you. I will also clap my hands, and I will cause my wrath to rest. I, the Lord, have said it.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啊，丽芬姐，还有秦东大哥，还有德兴，我们念的啊，今天的经文。我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怎么样去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是真的是很令人胆战心惊的经文。那是天主所启示的话。那这几段经文里面呢，看到是天主真的是非常是严厉的、公义的天主。那怎么样在这天主他所显示出来他的公义与严厉当中，如何在能够看到一个为父的心呢？对于他所爱的子民们，他是怎么样以他的爱来爱我们？那当我看到这十八节这边讲到说，因为已试过一次，这要怎么办？他连权杖都轻视了，以致不叫他存在。五主上主的断语，这一句话真的完全道出了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天主，他看到他的子民如此的堕落，如此的堕落，这要怎么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真的是让天主的心是很痛彻心扉的，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其实天主是全能的，怎么会再讲到说这要怎么办？这在在的就显反映出了属于他的子民是有多么的堕落，堕落到一个地步，天主全能永生的天主会讲出这样子的话。那我可以分享一段在耶利米亚先知书的32章，可能可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当时的。以色列子民犹大国他们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悖逆的状态，然后导致天主要说出这样子的话语。那在耶利米亚32章的27节呢，这边有天主讲的话，他的宝座在高天，他看到的这样的情况，他说27节。这边讲，看，我是上主，是一切有血肉者的天主，难道我有做不到的事吗？那所以上主这样说，看，我将这城交在加色丁人和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他必占领这座城。所以天主他讲这句话，他还要让加色丁人呢来进攻这城，放火焚烧，把这座城和在屋顶上给巴尔献香和外神行殿礼，这些事情是非常惹天主动怒的，所以他要将这些他们所行向邪神敬拜的这些房屋呢，都要烧得干干净净。那 第30节开始，天主讲了很多细节，就是他们到底是做了什么样的让天主如此动怒之事？因为以色列和犹太子民自幼在我眼前只知作恶，实在以色列子民双手所行的，无不使我动怒。上主的断语，实在这座城自从他们开始建筑那一天，直至今日，常惹我动怒生气。致使我不得不从我面前将它消灭。这全是出于以色列和犹大子民及他们的君王、朝臣、司祭、先知，以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一切使我动怒的恶事。所以是从高位到最卑贱的居民，从大到小，每个人都是。人人都是在行天主所憎恶的事，他们对我转过背来，却不对我转过脸来。我虽不断恳切施教，他们仍不愿听从、接受劝告。我读到这里，看到说天主他是全能的天主，他这么有权威，他这么有威严，但是他却不断恳切施教，他已经。施教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呢，属于他的子民仍然不愿意听从，反将可恶之物安置在归我名下的殿里，使我的殿宇受到玷污，又在本西农山谷给巴尔建造了一些丘坛，给摩洛克火祭自己的子女，这是我从来没有吩咐，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他们竟做出这些可恶的事来引诱犹大犯罪。所以在下一节，讲说上主以色列天主对这座你说要因兵戈、饥荒、瘟疫而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城市，却这样说：看，我必从我生气愤恨、发怒时驱逐他们所到的各地，再召集他们，领他们回到这个地方来安然居住。所以读到这里，其实天主。他必须要惩戒以色列子民，因为他们是如此的悖逆。但是其实天主在看到他们就是说朝拜偶像这么堕落，然后行邪淫，甚至击杀自己的子女，这些这么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的时候，天主在后面呢，他刚刚念到的37节这边。当他的正义实行了以后，惩罚了以后呢，他还要召集他们回到他们天主原来允许他们的地方，让他们安然居住。那这个就是说我大概看到了，就是以色列子民天主诉说了他们是犯了什么样的罪，那是为什么会这么严重，特别是在他们那个以色列王那个。莫那设王他在位的时候有55年的时间，这55年时间是半世纪的时间，他完全一直在带着所有的以色列子民做这些非常邪恶的事情。其实天主已经是非常残忍的。那后面呢，他还莫那设王之后，天主还允许他们犹大国后续还有一些王一直继承这个王位下来，其实也是一直在给他们机会，希望后来的王能够悔改，能够将以色列子民再带回到正义的道路上面。所以其实天主这样子的心，其实已经完全的显示了他是如此的寒冷，他是如此的愿意他们悔改，他不愿意恶人上王。那其实在我们以西结书前面的章节，天主他也提到，我岂是喜欢恶人上王？天主一点都不希望恶人上王，但是这些王总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有一个很完全的悔改，彻底的悔改，所以呢。天主后来他才会立下他的旨意，定义就是要将以色列子民交给巴比伦王， 尼布甲尼撒拿布高王去管教，所以当天主的旨意已经很确立了，他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天主是公义的天主，他是正义的天主，他是有绝对的权威的天主，所以他在耶勒米亚书的27章这里。就是耶利米书27章这边天主就有讲到，就是说犹大王他必须要臣属于巴比伦，他们要被巴比伦管辖，这也就是天主的旨意，这是天主管教的手，他要犹大国的王顺服在巴比伦拿布高王的权柄底下。但是我们来看，就是在27章1节这边开始，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德克雅，就是西底家王，他第四年呢，上主有话传给耶勒米亚说，他跟耶勒米亚讲说，我们从第5节这边看，是我以我的大能和我伸展的手背创造了大地、人类及地面上的走兽。我能把大地赐给我喜欢的人。现在我把这些土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连田野的走兽我也赐给他做他的奴隶。列国要做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奴隶，直到他国家的时运终于来到。那时必有强盛的民族和强大的君王要来使他做奴隶。所以天主是绝对的公义的，天主绝无戏言。不管是任何邦国，只要不是在他的圣洁当中、真理当中，他一个一个他都要审判。在他的指定的时间里面，倘若不悔改的，他一个一个都要审判。那我们经上也讲到说，天主的审判要从他的家中开始，所以天主是从以色列子民开始，那这也是一个天主的计划里面哈。如果我们看到就是说在那个创世纪一开始的那个12章那边，那边是有讲到说亚巴郎呢，他要离开他的本家，那他们一刚开始创世纪11章的，第31节这边，亚巴郎的父亲特拉黑就带了亚巴郎还有他的妻子萨拉伊一同由加色丁的乌尔出发，所以就是说以色列子民从他们的先祖亚巴郎，其实他们原本是在加色丁人的地域里面，那天主拣选了他们，是为了要他们成圣，是圣洁的，所以将他们从那加色丁的那个从朝拜偶像卜卦行邪术的地方提出来，然后带要他们到那个克纳罕地，是天主应许他们的地方。那经过这么多代，从亚巴郎时期一直到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大国，就是以色列国分裂之后的犹大国呢，他们似乎真的看到是说越来越堕落。那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天主需要把他们再重新交回加色丁人的手中，让我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追随天主了之后，其实天主期许我们是要越来越像他，有他的圣洁，有他的生命的样式。但是当我们背离了天主，不顺从天主的真理，去做一些天主憎恶的事情的时候，天主给我们的那些祝福，就如同给以色列子民在那个克纳罕地的祝福，他就要把它收回。他不但收回，他还要再把你打回原来的地方，被奴役的地方，所以他们是从加色丁出来的，但是到了这个犹大国的那个末期的时候呢，因为屡次不悔改，而且是从 为王的带领着百姓去做这些悖逆天主的事情的时候，天主就要再把你放回那个原本的地方，就是打回原形，然后又要再重新学习。所以我这也让我想到说，常常，苏大哥、苏老师也在讲习会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对于天主的诫命，就是要快快的顺服。当我们快快顺服的时候，我们就能快快享福。顺服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醒察到，就是说我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得罪天主的地方，或是说，在天主愿意我们过的生命，那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以谦卑忏悔的心，立即到他面前去悔改。那不要像以色列子民这样这么的心硬，导致天主又要再把犹大的子民，就像这样子又交回，那个一个很残暴的权威底下去被受管教，那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警醒。身为就是说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如何在这个以色列子民他们跟随天主的道路上不断的跌倒，然后堕落跌倒堕落。我们要如何从里面学习到，把他们当成借镜，然后也来警醒我们。所以18节这边讲到，他连权杖都轻视了，就是天主讲的话呢，他完全不听了。那这让我看到，就是说在耶利米先知书的36章这里讲到了约雅金王，那约雅金王他就是一个悖逆的王。然后他当初就是说，他也去行了天主憎恶的事情，那带着百姓行这些憎恶的事情，那天主呢就启示了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利米先知，说要写一个卷册，然后上面呢就要去告诫约西亚王。我可以稍微看一下，就是在36章耶勒米亚先知书36章的第二节这边，他告诉耶勒米亚说：“你拿卷册来写上，自从我由约西亚十日对你说话那一天以来，直到今日，关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及列邦对你所说的一切话，也许犹大家听了我有意对他们施行的一切灾祸，会各自离弃自己的邪道，叫我好宽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所以呢，耶勒米亚先知他就照着天主的吩咐，他口述了给他的子弟巴录克。那巴录克就把这个写下来的天主的讯息呢，他就带到了那个约雅金王的臣仆那里去了。那他所有的臣仆呢？就听了这一段话，就是说他告诉了约雅金王，就是说你将来呢，你就是要臣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中，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罪恶，所以天主必须要执意要管教你们了。但是这个约雅金王呢，他这个卷册才听了几句话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把天主的这个卷册就丢在火盆里烧掉了，所以看到就是说，身为一个王啊，他18节这边讲说，他连权杖都轻视了。身为一个王，那天主讲的话是这么的严厉严肃了，他竟然胆敢就是说把天主的话弃之一边了，而且他完全就是不想要听，不想看，所以导致说天主在18节这里讲说，就不叫他存在，不叫他存在。天主就执意，其实就是说要让犹大国呢，整个就亡国了。啊，他将来他就是会在拿破高王的手中，就是灭国这样子。 那我看到就是说，身为王哈，这个是约雅敬王，他对天主的态度是这么的悖逆，而且这么的放肆大胆。那同样的，他呢，在那个犹大国最后一任王西德克雅王，他也是带着同样的态度。其实他们这两个王就是非常不愿意顺服天主已经做下的决定。就是要归巴比伦王的管辖，他们非常不顺服，他们一直要违背巴比伦王，其实也就是违背上主的旨意，所以后来他们就惨遭了非常残忍的一个屠杀，所以在19节这边讲说。人子，你讲预言且鼓掌吧。那剑将是双刃的，是屠杀的剑。那把大屠杀的剑向他们挥起。那英文版这边就是说，他会屠杀和合本这边是讲说，14节这边说，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的刀，一连3次加倍刺人，进入他们的内屋，使大人受死。受死伤的就是这刀，就是天主已经由于他们的悖逆，然后王的悖逆是最严重的。那所以呢，天主就让这个以色列的犹大国的子民呢，就经历了3次被巴比伦王的一个攻击攻打。那第一次呢，就是在西元前605年，那时候是约雅敬在位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把那个犹大人呢掳到了巴比伦去。那时候就是达尼尔先知就是在那个时候。那时候其实你看天主就是一步一步的哈，就是一直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警戒，那只是被掳去，但是这个屠杀的程度其实没有这么的严重，这么的残酷。但是呢，约雅敬他就是不听啊，他就是不听天主的劝言啊，就是一直要跟天主逆着来，所以天主才会允许了第二次，让这个巴比伦的拿布高的军队又再来，那就是耶科尼亚在位的时候，和合本是翻译是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候呢，这个是在西元前的597年，所以就是第二次，那第二次的这个残酷程度又加重了，所以呢，他所有都被掳走了1万多人，其实这个以色列子民就是已经在苦难当中，然后被这个残杀当中，可是似乎人的这种罪性还是很根深蒂固，就是说完全没有办法，换回心转向主，然后一直到幕后的最后这个王，西德克亚王，就是西底家王，那他一样啊，就是一样，还是被逆着天主不顺服。所以再加上说，他也没有善待他国内的人民。他原本向天主答复的说要解除这个奴役的制度，就是要释放奴隶。但是他后来又反悔了，又再次把自己的本族的人呢，又带回来，又做了这个奴役本族的人的事情。所以是一个很没有仁慈的王，所以他到最后他的下场就是非常的悲惨。那悲惨的结束了这些王，整个王国，整个犹大国就被这样子给灭了。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说，那个20节这边真的是天主讲的话，他就是一定会执行的。那经上也说。我的旨意必要成功，我的计划都要实现。所以，当我们顺服天主的时候，天主的祝，我们就会活在天主的祝福里面。 一定会实现啊，他是中性的啊，所以他要给我们祝福，我们只要在他旨意里面，一定会蒙受祝福。我们只要悔改、回心转向他，然后谦卑的来到面前，求他宽恕我们，他必定会宽恕我们。但是呢，当我们一直悖逆、悖逆、悖逆的时候，他讲的话他也不会变，他就是要惩罚，他就是要审判，所以。天主他真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他就是要把我们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捷径、很大的惩戒以后，他愿意我们能够重新回到长出一个重新敬畏他的心，然后爱他的灵。在这里我也看到，就是说有一个，其实在这个幕后的三个王里面呢，有一个在位才3个多月的耶科尼亚王。那耶科尼亚王，他是其中这王里面唯一顺服天主的旨意的，就是他就是顺服拿布高王的管辖。那所以呢，顺服在他管辖，当然是被人家那个叫什么？绝对权威的政权管辖，其实是很不愉快的，对不对？不，绝对不会比自己掌权的国家还得好。但是因为一些罪的问题，所以天主要洁净，他就必须要把这个王放在一个其他的集权的政体下。去生活，那耶科尼亚王呢？他是顺服了天主的旨意，他接受了拿布高王的管辖，所以他被存留下来了。他被存留下来了，那也带来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对天主的救恩的计划，就是一个很大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导，就是说，凡事真的是要顺服天主，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网存留下来了，所以他也就成为是后来耶稣基督来临的预备。所以在马窦福音第一章的族谱里面，这耶科尼亚王之后，接下来他所生的后嗣呢，一直到马窦福音的第一章16节这边讲雅各伯，就一直生到雅各伯，然后呢，雅各伯就是若瑟的父亲，玛利亚的丈夫。那也就耶稣基督就是从这样子的天主所预留下来的苗裔，然后是而诞生的。那所以就是说，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学习跟警醒，就是要敬畏上主。那敬畏上主呢，是智慧的召集。我们只要敬畏上主，那时时刻刻都要省察我们自己，在跟随天主的道路上，我是不是有硬心的地方？我们就要常常很警醒的悔改、回心转向主。那主必宽赦我们，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必洗净我们。我们不要像那悖逆的不悔改的基督徒，那这样子，我们真的是将来的永生呢，就会跟天主无份。那不要等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那一切就会太迟了。我们要把握天主给我们怜悯的时刻，我们要不断的谦卑的来追随他，然后对于天主的诫命，我们要靠着圣神的力量来顺服，即使在有很困难的当中，我们都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天主，来顺服他。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敬爱的苏大哥、苏老师来为我们分享教导今天的这几节经文。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蒙恩来领受主的话。我们继续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查的圣经章节，以西结书21章13到17节，在以西结书21章的12节，耶和华说：“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这一个讯息是重要的。那么，这一个讯息，神愿意他的子民知晓，他的话就临于能够听他的话、传他话的先知以西结，而且要他呼喊哀嚎，也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是带着呼嚎、哀喊、哀嚎，这样带着很大的那一个情绪情感来传达这个话，因为这刀指的就是杀戮以色列子民的这一个利刀，已经被磨快了，非常非常的锐利，而且已经被擦亮了，也就是非常非常的快速。这一个快速的利刀要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那么，人如果被交在刀下，会怎样？这个刀过来了，我头过去了，颈子过去了，我们会能够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那么，这一切的首领跟百姓都被交在这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你不但要呼喊哀嚎警戒他们，而且你要拍腿叹息。神并不因为我们因为罪受到惩罚，他的心是喜悦的；他不因为我们因着罪丧亡，他是快乐的。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所以他也要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你要拍腿叹息，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叹息的事。我们上次就读到了这12节这个地方，我们今天继续从13节。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一个有试验的事，英文圣经是这样说的：For this sort has been tested。这一个被检验试验的这剑、这刀已经被检验了。这个检验过的刀，你看起来它很锐利，它检验过锐不锐利？非常非常的锐利。那么你看它很亮，它确实非常非常的亮，是非常锐利被检验的刀。这刀指的也是尼布甲尼撒王从神那里领受的使命。那么，这巴比伦王，他带着一个极大神给他的能力，他征服了当时的那一些地方的列国万邦，他也征服了神的选民以色列国。就是致死伤的刀，这一个致死伤的刀，那么它经过检验了，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杖指的是权柄，那么以色列的权柄，犹大的权杖，在神案例的以色列的王，那么以色列的王就是在败坏中、堕落中，他藐视神的作为，藐视神的管教，那一个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王，他是怎样的藐视神所按例管教他们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把刀？那么他终归于无有。 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25章，我们来看这最后一个王，以色列的王西底家，他是多么多么的背逆，他是多么多么的骄傲。我们先看列王记下的24章，24章17节，巴比伦王他攻破了耶路撒冷，他立约雅敬的叔叔马踏雅代替他做王，约雅敬是约雅敬的父亲，那也是一个堕落的王。为此，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打败了约雅敬，把很多那个时代的人掳到巴比伦去。那是第一次的充军，第一次的被掳。他的儿子约雅敬又被巴比伦王管教，有第二次的被掳。那么，约雅敬被掳到了巴比伦，在以色列，巴比伦王就立了约雅敬的叔叔，就是约雅敬的弟弟或哥哥兄弟马太亚代替他做王，马太亚就改名叫西底家。这一个西底家的意思，叫做神的大能，我们的神确实是有大能的，但是我们不顺服，我们就不在他大能的保守之下。我们以为没有问题，的确，约柜是神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一个实质。当以色列子民他们会顺服神的时候，以色列国就非常的强盛，列国万邦在周遭的都被征服。但是，当以色列民背离神的时候，就会被周遭的那一些异民所侵犯。当他们被异民所侵犯时，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也就是当非利士人来压迫以色列子民，以色列子民打败仗，他们就想到我们把约柜抬到战场上去。那么，如果把约柜抬上去，约柜就是神的约柜，就是神荣耀的他的宝座，施恩盖上。那么，这一个神的约柜，他们把它提到战场去，那一个以色列子民非常非常的士气大振。那么，那一些一般人，非利士人听到了以色列的约柜。以色列的神，他的约柜来到战场，他们也很害怕。可是约柜并不保护他们，结果死了更多更多的人，连约柜都被夺去，放到了偶像的庙里。但是约柜他会保守他自己，他会做他要做的事，也就是他们很难以想象，怎么约柜去了还会打败仗？怎么约柜去了？他们死伤更多，为什么约柜不保护他们呢？为什么神的能力不在呢？神的能力确实是在，但是神的子民一直堕落，他们很难以想象为什么神的圣殿会被整个烧掉，为什么圣殿都会被火焚毁，他们很难以想象。所以西底家登基的时候，他做了以色列王。19节，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做了非常非常败坏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为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这是我们圣洁的神，他绝不会以不义视为义。他绝不会对罪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是忌邪的神。在列王记下的25章，那么第一节就说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王，他做王第9年的那一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所暗立的西底家，他就背立暗立他的王，他以为没有问题，结果尼布甲尼撒就率军 攻破了耶路撒冷，而且我们看到后面就是第七节，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这是以色列子民第三次被掳，这最后一个王，他的眼睛被挖掉。在被挖掉之前，是看着他的孩子、他的家人被宰杀，而且他瞎了眼，用铜链锁着，带到了巴比伦去。第九节，这耶和华的殿就被火焚毁，这王宫、圣殿都被焚毁。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所读的以西结书的21章。也就是你想这刀到底快不快，利不利？它是真的又快又利，已经经过了这检验，已经有前面两个王都被检验、被掳获，这一些以色列子民两次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西底家还是一样藐视耶和华的作为。藐视这把刀，我们读到第13节，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又怎么样呢？这藐视的杖，以色列的权柄很悖逆。不要以为你是做权柄的，你就可以悖逆，没有问题，你会有极大的问题。本来神安立的权柄跟王。只要顺服是蒙祝福的，一定被祝福。大卫就是合神心意的王，神祝福他，在他一生岁月里不断的蒙神的祝福。可是西底家是这样的悖逆，他的结局是惨不忍睹。那么，同样的，不要以为你是大祭司就可以随便的去做神憎恶的事。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轨迹，就是这大祭司鼓动百姓所做的事。不要以为你有这个位置就可以轻慢神他的作为，所以藐视神作为的权柄也会归于无有。那又怎样呢？这本来就是圣洁的神所要做的事。让我们看到这许多的事，就不要。把神给我们恩宠的位置用来犯罪，特别是在神家中有位置的，更不能带着神的百姓一同堕落。这就是以色列的最后几个王非常非常的败坏，不但王败坏堕落了，先知堕落了，司祭堕落了，首领堕落了，所有的人都堕落了，而这个罪恶。这样的严重，神才非常非常的伤心，要管教他的子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亲自说的，所以不是偶然，不是他没有能力来保护，而是出于他的管教。人子啊，你要拍掌预言，你要拍掌预言。你的预言要带着一个力量，也就是不是只是讲话，而是带着很深的神的能力、神的情感、神的爱，也神给的那一个动作，在讲预言拍掌的时候，也真的要让人非常警醒。每一个人都被掌声、被神的话所醒悟过来，要看着他的先知。听着他先知讲话，我耶和华要使这刀就是致死伤的刀，一连三次加倍刺入进入他们的内室。这个预言是带着拍掌，是一个强有力的表达。所以耶稣基督在庆节最隆重的时候，他站着大声的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他不是小声的说。他是在众人，而且在庆节最隆重的那一个时刻，他站着，他不是坐着，他站着，大声地说：“ 这是约翰福音第7章我们读到的。所以这一个拍掌预言是有一个极强烈的表达，他要做的，我要使得这刀，指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是致死伤的刀，他要做杀戮的事。一连3次加倍刺入，所以有3个王，以色列子民3次的被这刀所屠杀，3次的充军被掳到巴比伦。第一次是约雅敬王在位的时刻，尼布甲尼撒王他的刀就来屠杀。第二次是约雅敬被掳获，第三次是西底家，这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强烈。在这一个管教中，他们仍不悔改，他们仍不悔改，他们仍心硬。是第三次的时候，圣殿才被焚毁。他们继续不悔改，不要以为你有神的殿就没事。神的殿，所以没事是神的荣耀在殿里，神住在这里。但是这罪恶使得神的荣耀离开他的殿，那么这个殿就是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因为神不住在那里，神的荣耀不在那里。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尊贵的，我们是君王的子女，是万军的君王，他的孩子是尊贵的特选的种族，神的子女。王家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这是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若我们得罪神，我们不让神喜悦，他的荣耀充满我们，我们就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也像三孙，因为有神的灵，他非常有能力。当他犯罪，神的灵离开他以后，他就软弱无力，他的眼睛就被挖，他就被带到仇敌的地方，在推磨，像是一个被羞辱、没有力量的那一个可怜的，应当是勇士，结果变成了一个瞎眼、被人咒骂、被人嘲笑的可怜的光景。这加倍。一次一次更严重，进入他们的内屋，就是从外到内，越来越累，累到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圣殿，连圣殿都被焚毁、被拆了，使大人受死伤的就是这刀，使得有权柄的、掌权的、年长的都被杀害。不但如此，众人都被这一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出于神的手管教他子民的刀，其实这刀也代表着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信实的，是不会过去的。这刀挥舞，他就开始释放神要做的事。第15节，我设立这恐吓人的刀，这一个刀是带着极大的能力，也会让人真的在这个状况里认识耶和华他是谁，我们不得不敬畏耶和华。当我们会敬畏耶和华时，一切都会在敬畏的灵，神给我们他的智慧跟他的知识，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始，是智慧的开始。那么前面那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藐视，藐视他，就是这藐视耶和华的作为。纵使你是权柄，你是权杖，你还藐视权柄，你的结局是可怕的。要攻击他们的一切城门，我们没有任何可以保护我们、抵挡耶和华的剑，就是他的话。比各种更锐利的刀剑还要锐利，连我们的灵跟魂都可以分开，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都可以分开，可以拨开。 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所说的。所以一切的城门都要被攻击、被躲开、被打开，使他们的心消化耶和华的话，可以分辨、分开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分离点，它都可以显明，使得他们的心消化，也就是这一个恶心，要在神的管教中被神的火，好像融化一样的化为乌有，加增他们跌倒的事。这一个跌倒的事，神的手是越来越强烈。如果我们应对着他，对抗他，哎，这刀照得像闪电，就是闪电很快，一闪就来了。所以这刀你还看到它，它已经发生作用，已经行了杀戮，这一个刀来得非常非常的快，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快，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有力量的，是像闪电一样的，一闪就来到，而且磨得尖利，非常的尖利，要行杀戮。刀啊，你归在右边，摆在左边，你面向哪方，就向哪方杀戮。这刀所到的地方，杀戮就到那里。这一个极大的杀戮要临于以色列。前面讲到说，一切的属于他的人，所有的百姓以及一切的首领，这是在前面第12节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一个闪电锐利的刀下被杀戮。我也要拍掌，并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也要拍掌，不是说神很高兴，是神很激动，神非常非常的难受。他是圣洁的神，他说我的愤怒就是神的义怒，耶和华的义怒。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当第二个印打开时，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刻，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这一个第二个印打开时，第二个活物说：“来时。”那么这一匹红马就立刻出现，领了权柄。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把平安夺去，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一个杀戮，在第二印打开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屠杀，也就是我们正面临了这一个状况的前奏。在起初，神就预言了未来。我们现在读以西结书21章，那个杀戮也是一个预象，指着这第二个印打开，那一个大刀的杀戮是非常非常强烈、快速，让我们非常害怕。不论是内室外院，都要被这大刀所屠杀。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国与国的征战，这一个战争的这一个武器要行很大很大的杀戮。在第四印打开的时候，第七节，我就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要被杀害，而且有刀剑，有饥荒，有瘟疫，有野兽。所以第二个印的刀剑，刀到了第四个印打开时，还要加上饥荒、瘟疫、野兽，很大的屠杀，因为世人的罪 罪恶深重，那么有四分之一的人都要被杀。我们看到那耶路撒冷所发生的那一个极大的屠杀，在末后的时代，它会发生在普世万民、普世性的，就不单单只是以色列那个地区发生的事，因为到处都有瘟疫。到处都有国与国的征战，以及征战的风声。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15章，这七个印之后有七个号，七个号之后有七个碗，这七个碗就是启示录15章这里提到的。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七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要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有神的大怒，耶和华的愤怒，这一个他的义怒要在七个灾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这一个神的大怒，他的公义显出他的作为。我们继续读到第七节，这四个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也就是神的荣耀充满在他的殿里，没有人能够进殿，也就不能够到他面前再献上任何的祈祷。只能惊艳到他最后他的愤怒，就是这七个今晚，这七个天使领了这七个碗，一直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神的大怒的七碗就倒在了地上。这是第16章的第一节，神的愤怒。就要在最后，他审判整个他所创造的这一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以西结书的21章13节到17节，就提到了神在审判时那一个杀戮，那一个神的愤怒，以及到他愤怒的止息。七个灾，七个碗把灾降到这世上，在神的旨意中，神的愤怒才会完完全全的停止，新天新地就会降下，他要更新一切。是第17节，我也要拍掌，耶和华要拍掌，并且要使我的愤怒止息，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把神的话当话。他不断的告诉以民他要做的事，要他们悔改。那么神也告诉我们，经由我们读以西结书今天的读经，我们要悔改，我们不要再心硬，不要再而坚心硬的在罪恶中不知悔改而终至丧亡。我们要以柔顺的心，我们要顺服神，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就是那七个碗的灾还没有到，神的愤怒还没有到，我们就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回应他对我们的召叫，他对以民不断的给他们机会，不断的给他们机会，不断的给他们机会，他们不悔改，不悔改，结局就是这样。同样的，我们不悔改，不悔改，结局也是一样的，是要上网的。可是这不是耶和华喜欢的。他会非常非常的哀痛叹息。我们不要再心硬，让我们的神哀痛叹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远离他的愤怒。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敬畏他，我们有智慧，有知识。我们明白他要做的事，他也告诉我们， 应当如何以敬畏的灵战战兢兢的成就他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这小小羊群中，他要赐下的救恩，荣耀归给神。我把时间再交给玉琪姐妹。
谢谢苏大哥、苏老师为我们的分享教导。那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开放给我们小小羊群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呢，欢迎你们踊跃的分享，我们来彼此造就。好，我们首先请徐英姐打开音频视频来为我们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也谢谢玉琪早上的分享。玉琪提了一句说，若是我们没有活出天主想让我们活出的那种生命的样式，其实就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那今天查经的这一段呢，好像先知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对着世界的人，就是世上的居民讲，他是对着以色列子民，就是这些蒙福的、被天主所拣选、被神所看重的这一些子民，对他们讲的这些话。刚才舒大哥也讲了那一连三次哈，就在那时，我心中就想到，好像天主跟他的子民之间，最起初呢，就有一个命令，《申命记》里边记载的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你应当全心、全灵、全意爱神你的神。”那这里边讲到的就是他，天主希望他的子民是爱他。可是今天呢，看到先知在传讲这话的时候，他子民的一个境地已经是第一条诫命都忘了，就是爱都已经没有了。那爱没有了呢，好像第二步他们就变得轻视了。那如果轻视了之后呢，那第三步可能就变成离弃了。这也是今天我在查这一个字的时候，就是那藐视的杖，13节说，有试验的事，若那藐视的杖归于无有，怎么样呢？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藐视在圣经中呢，有的地方翻译成厌弃，有的地方翻译成轻看。有的地方翻译成藐视，那它原文的意思就是鄙视、拒绝、厌弃，就是用这个词来说以色列子民他们跟天主之间的那一个关系。那在圣经中呢，也记载了一个天主所拣选的一个王，就是扫罗，就是萨乌尔。那这一个王呢，那本来是。最起初的时候是以色列子民，他们要求的要像外邦人一样，给他们立一个王来管理他们。那先知把这个带到主的面前，撒母耳就带到主面前，那主就跟他讲了一些话。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的第7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里用的这个厌弃，跟今天用的这个藐视呢，就是一个词，就是主在这里告诉说是他们厌弃了我，不让我做他们的王。那主也是给了他们一个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10章第19节，同时也说了，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最好的一份呢，就是这一位天上的主宰救他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亲自来治理他们。可是以色列子民这时候，他们已经不要他来治理了，他们要立一个人做他们的王来管理他们。后来就这个人就带着他们就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去征战。那可是这天主所允许他们立的这一个王，最后也是被主所弃舍了，因为他也是轻视了耶和华的命令。那本来是派他去，杀掉，说要全部杀光，可是他却为他自己保留了那上好的牛啊、羊啊，还有那一个王，他也把他留下来了。所以主说，他就厌弃了他，那也就废了他。撒母耳记上的15章26节，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那从这里就看到了，好像这是一个主，也是一个受膏者，因为大卫说：“我怎么能够伤害受膏者，上帝的受膏者而无罪呢？” 就是他尊敬，他敬畏神，他知道这是神所命定的。他即便是他做了很多要杀害大卫的事啊，追杀他啊，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可是大卫说，因他敬畏神，他不敢动他啊，他不敢去伤害他，因为他知道那是有罪的。所以这一个神所立定的，那这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是他厌弃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也就厌弃了他啊，不再让他做王，而重新立一个合他心意的大卫为王。从这里就看到了，好像神的命令是在那里，那人对这一个命令的态度究竟是出于爱啊，愿意选择遵从，哪怕是出于敬畏，我也愿意听。还是说我爱也没有了，敬畏也没有了，那就变得轻视了。轻视呢，就是说，当你看到经上什么话的时候，或者主跟你说什么话的时候，好像你没有把它摆在心里，就让它一下就过去了。那更严重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去相反方向行，相反神的话去做，那这最后就是一个厌弃，好像爱变得不爱了。本来是敬畏的，变得轻视了。那最后是本来是合一的，是合为一体的，可是最后就变成了厌弃了，就分开了。真的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生命，就是要我们这一份爱不能够让它不冷不热。我也在想，那如果已经轻视了，如果已经厌弃了，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他借着先知不断的。说悔改，悔改，回转，回转，不要任凭自己这样的一直下去。那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主是信实的。他说：“因着我爱你们的祖先，我拣选了你们这个民族。那因着我与你们的祖先有誓约，我也不会轻易的就弃舍你们。那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那主他的救恩就重新的临到生命里。”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查的轻看，就是在约伯记的5章17节中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全能者他有一个管教，不单是对他的子民，其实普世万邦都是属他权柄下面的，因为他说天是属于我的，地是属于我的，海也是属于我的，一切都在他的权柄下。但是有一群人是他所拣选的，他不愿意他们落在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被厌弃、被舍弃的一个境地中，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惩治他们。那以前一看这"惩治"两个字，其实心里是比较害怕的哈，因为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好像都是已经到了最后的那个，就已经都是杀戮了，就没有再没有机会了。但是在惩治过程中呢，若是顺服了，若是接受了悔改了，那其实还是有机会啊，能够重新回到主的爱里，重新提醒他，我是跟你有约的。而在这惩治的过程中，其实人也是要表示顺服的。我想人惩罚人可能有不公义的时候，可是这位公义的神，他要是惩罚人的时候，那一定是公义的。人一定是错的，他一定是对的。我也在想，我自己的生命中，若是真的是我做错的时候，哦，原来舒老师经常说主啊，求你审判我哈，不要任凭。那时我还有点不太理解。那现在慢慢慢慢，好像真的懂了啊。趁着我活着的时候，主啊，还没有落到最后那个快刀闪电已经在面前的时候。或者落到最后的大审判的时候，或者是我生命终结审判的时候，那还是我有悔改的机会，也求主帮助，帮助我能够知道啊，如何的爱他，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如何的敬畏他，重视他，看重他的应许，看重他给我的呼召，看重他给我的位置，也看重他说的每一句话。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崇敬跟荣耀都归给他。我把时间交还给玉琪姐妹。
谢主赞美主，谢谢许英姐我们的分享。接下来好，我们请秦中大哥来为我们分享。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其实心里很沉重。最近呢，我们查经又是刀又是剑，其实刀剑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人的心到了这个程度，就相反的看到神的爱，他用刀剑来惩戒，因为他的惩戒、他的愤怒都充满了极大的爱，因为他就是爱， 今天我们唱那首《耶和华是爱》，他的爱是不改变的。刚刚我们那个徐英带我们读到《约伯传》第5章17节，被神惩戒人是有福的，被神惩戒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实在是很有福。不管怎么样，他有一句话讲，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是不改变的。不会因为我们怎么样，他会改变，因为他就是爱。所以读到这最近的读经就，就不管怎么说，神都充满了极大的爱。他愿意他的所创造的子民能够悔改，能够归向他。好像说，因为创造者他是天地的主宰，他是陶匠。我们在罗马书有读到泥土跟陶匠说：“哎，你照着我这样吧，对，我想要怎么样？就像以色列人、犹大人硬了心，我想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干涉我呢？就像泥土一样，泥土跟创造跟那个陶匠说：你应该把我造成这样，你让我去吧。不，因为他是爱，因为他充满了爱。今天读经就看到他说，讲了三次。”第一次讲了三次，讲到十三节，讲了三次，讲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我耶和华要使这刀，也是他说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最后结束的第十节讲，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说的话，他均无虚言，他说的话，天地要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5章讲到了。雨跟雪从天上降下来，它必要使种子使的，使一切能够得到益处，能够生长发芽。同样的，神的话出来了，他必要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可以读一下他的话，读一下以赛亚书第55章。所以他的话一出，必要实现他话的目的，因为他的这个天地都是因着他话而被创造的。11节，55章11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反悔，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他的话一定是亨通，一定会成型的，不是空的，不是空话。就像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章的时候，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些加勒利人在那里看。有2位天使就说：“你们在这里看什么？你们看那位神怎样，耶稣基督怎样升天，他还要怎样再回来？所以他必然回来要拯救我们。他已经约翰福音第10章，他已经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回来，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而他的话必然要成就的，一定会成就。所以我们的心啊，要顺服他。我们看到今天读经，就因为。以色列子民，我们可以刚才那个谁，玉琪带我们查到有一个地方，我读到，就是在耶利米书，那个要我们很警醒，在耶利米书第29章那边提到，而也是耶和华说，29章19节，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听从我的话就是。就像泥土一样，瓷器一样，陶器一样，那个陶匠要怎么捏就随他捏吧，他要打碎，他要怎随他的心意，就是要听他，因为他们没有听主耶和华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我仆人众先知去说，无奈他们不听。这边讲了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派他的先知以西结去。这样的苦口婆心，甚至做了很多违反常态的事，很痛苦的事，以西结也这样做了。可是他们还是藐视，还是不听从这位神说的话，这位君王说的话。这是要让我们很警醒的。经上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很警醒。他说：“现实的苦只是短暂的。”将来的是不可以比拟的，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们就要把它摆在心里。甚至最近田牧师讲到了，我们在这世上确实好多诱惑，可是他求神，他祷告求神，不要 让我们的眼目被这些事一转，把眼目放在天上。天上的，他讲到了这个地上的职位跟天上的那个荣耀，就是在天上的位置是不一样的。你的职分不因为你做了什么，你以后在将天上会有这样的，而是因为你顺从了，你做了主要做的事。他说：“求神不要让这些其他事来打搅他，让他的心被转移的，就像一匹马，那个赛马在那个叫在赛马吗？对，赛马，那个马都是被遮起来的，不让他看到左右，就专门的看着前方，他这样才能够专心的奔跑前面。同样的，我们要把眼目把它缩短，只看着神。”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圣灵，特别是在这个最后的时代里，我们还有时间，可是时间却不多。我们这时代实在是好，我们到了这个年纪还有机会，可以创造，可以以后我们在天上的位置与神一同为王，所以要把握机会，要立定心智，真是要立定。这神的爱到耶和华的爱到这个程度，一而再，三而再，1年3次。其实这边讲刀剑，其实最主要是讲剑，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也练过刀法，刀是单面的，刀是用来砍的，刀不能用刺，因为它是一边是刃的，剑呢是用刺的，所以他讲到他的话，将剑是可以刺进去的，剑不能砍，你砍不好，就是因为双刃了，你会砍到自己，刀就是单面的。所以这个刀1年3次刺入，那我们真的是那像闪电尖利。这个刀向右，剑向右就刺右边，向左就刺左边。那个刀已经拔出来了，小心，刀已经拔出来，而且是准备好要杀戮的。神的话已经摆明了，很清楚摆在我们前面。我们一直查经，一直。不断的在聚会中，就是他的话，我们要把他的话深深藏在我们里面，紧紧抓住，不要让我们的魂，让我们的其他给搅和了。求圣灵帮助我们，实在是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也常常在反省。听了那个节目师，最近也在反省，常常手机一拿来一看，哇，因为很有群主。有几十国中、国小的同学就剩了一些，或甚至有一些很不好的那个讯息或是影片。那你一看，我们的眼目一看，有时候就进去了，时间就过去了，不知不觉，而且思想也被混乱了，好多的新闻或怎么样，甚至是一些假的东西，我们就看进去了，我们就听进去了。所以我也想立志心切，来了我就把它，我也不好意思。离开群，我也愿意让我测试，就是来了我不看我就把它 delete 掉，delete 掉，delete 掉。求圣灵帮助我立定这个心智，不要再看那不该看的，因为真的浪费很多时间，真的也会诱惑我们的心转向别的地方。因为他的刀，他的剑已经出鞘了，出鞘就不再收进去，他必要成就这个杀戮。凡不听他的，凡违抗他的，他的刀一过去，就一切就砍平了。因为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深深把他的话，我们读了经，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住在我们那些圣神会帮助我们，会扶持我们。问题是我们要立定心智，使我们的眼目，我们的耳机能够更新。改变，能够听从耶和华神的声音，他的话，他的命令。感谢赞美主，我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玉琪。
谢谢秦中大哥的分享。接下来请无恙姐妹来分享。
谢谢玉琪姐妹。
谢谢。
就是最近在我的一个祈祷中，就是主常常让我想起以前我自己曾经做的见证。就是主让我知道，就是我的生命是若要为主所用，是要被砍的，就是要用要割的。所以我知道我现在的环境中， 又有这样子的试探和考验来到，主再一次的把这一份感动，然后再一次的给我，意思就是主也要带领我，就是要弃舍自己，然后就是要砍，要割自己，因为跟随他这个要成为主能够用的器皿，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那个枝条是要被修剪，所以，最近的祈祷中，我常听到，被砍啊，割啊，然后我心中就又一次的，就是触动。可是我知道我现在还在一个征战中，我自己还在一个征战中，就是那爱主的心，若没有大过那爱自己，那的心那是很难的，所以今天的查经，又见到好多刀，就是很多次的提及那个刀，然后那个很多就是整一个里面出现了真的不止六七次，所以真的让我真的可以意识到，就是主他是由。就是他有他管教的方式，然后他也很多次的说，这是我耶和华说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主他是创造主，他是伟大的神，然后他的话就是很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而不是模棱两可，而不是我们能加能减。若在他的诫命、他的教导上，我们是没有听他的话，这个后果的确就是是要有后果的。可是他并不是出于恨我们或者厌恶我们而这样子的管教，而是他要传达出他管教我们的目的，然后我刚才的感动就是希伯来人书12章，然后第5节开始，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他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是私子。哦，对，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是生者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民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从、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脚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拐脚，反得痊愈。感谢赞美主，在这里就是我们的思念，真的不是神的思念。有些时候，神他管教我们，神看到的不只是我们现在。而是我们的子子孙孙，而是艺人后面的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说，真的是，主的思念和作为真的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说，在我们一生，甚至是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其实都是要蒙神的管教，是要蒙神的祝福的。他这里就是我听了，就意思就是说，那管教对当时来说， 甚至是就是有些时候去讲习会，我每次去讲习会，我都感觉真的是被刀割，就是苏老师一讲主的话，那些正义的教导，我的心就是像被刀割一样，因为看到了自己不合主的地方，就是真的是很要，就是刺到了痛点，要悔改的地方。所以，就是说，就是主他扫不了惩戒，因为我们有肉性，我们真的这个有悖逆，还有会也受到了魔鬼的诱惑。可是主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爱自己的孩子，所以才管教我们。就是不是在畏惧中，不是在害怕中，而是在感恩中。感恩就是虽然现在或者很多的时候不是一件乐事，因为要割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是若知道这个事情背后主的意思，它是出于爱，它是出于对我们生命的造就。它是出于对我们更多结果时的，更愿意我们结果时的祝福。那若我们在这种爱中，就能够去反省，就能够去辨别。所以主，我看了希伯来人书，我就看这一段，就是我深深的意识到，就是有些管教，要想一想，就是。不是不不能够抱怨，不能够抱怨为什么天主要这么对我，或者给我这么多磨难，或者说为什么就不来抚听我，不来就是成全我，而是说我有什么地方是要悔改的，我有什么地方就是要弃舍的，我有什么地方是需要说按着主他的意思去改变我自己的，然后就是主的目的，其实就是愿意我们敬畏他，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愿意我们顺服他，他愿意我们成为圣洁的。他这里也说，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他愿意我们是能够就是经历过这一些管教。经历过这些愁苦而结出平安的果实，能结出那义德，所以就是我深深的就是在想，的确就是所以他的管教是有目的的。若只是说在哀叹，只是在哀怨，而不去想主啊，那你的旨意是什么？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赐给我得胜，使我跟你恢复义的关系。那的确，那这个是会，这种管教会很多很多很多，要受的苦真的很多，又很久。所以说我今天的查经又看到了很多刀，他那个刀又想起了主，我就感觉主还是在提醒我。要割舍自己，要割自己，要砍自己，才能够也是代表着主，他愿意用我，他愿意我和他有份，他愿意我，是圣洁的，他愿意就是他一直爱我，他一直爱我，所以他知道我做不到，可是他提醒我，他与我在一起，他与我同在，他会帮助我，不然的话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启示我，所以我非常的感恩。所以到最后，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来修直前面的路。所以说，就是主，我们虽然是软弱，可是主却是刚强的。主会让那在他里面的，他在我们里面的，要经验他的得胜，要经验到就是。这个圣灵的带领，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回给玉琪姐妹。
谢赞美主，谢谢五羊姐妹的分享，我们就进入我们最后的祈祷。我先祈祷完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位弟兄或姐妹来做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又再一次的领悟了你给我们那美好的圣言。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要敏于受教，我们要常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检验我们自己，检验我们还有哪些不属于你圣洁的地方，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毫不掩饰的放下我们的骄傲，谦卑的向你悔改，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常常悦纳我们那愿意谦卑悔改的心。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当我们受到你的管教的时候。我们仍然要顺服你，接着你常常充满我们的爱，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重新站起，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勉励前行，以达到你那圆满的身量。耶稣，谢谢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我这样感谢赞美，侍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接下来能够有一位弟兄姐妹，好，我们请丽蓉姐妹来做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的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查经的学习，让我们明白，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大过我们所有的罪。亲爱的主耶稣，你若纠察我们的罪过，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把一个感动放在我的心里，我们堂区。我昨天这几天，我听到一位姊妹跟我分享，她在开导另一位姊妹的时候，她有20多年，她没有认罪，她也没有与你合而为一，亲爱的主耶稣，就活在那个被捆绑、被束缚的我曾经经历的黑暗中，亲爱的主耶稣。没有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感动他，求你的神感动他。亲爱的主耶稣，借着各种环境赐给他，就像你今天在我们学习中，你赐给移民，你赐给移民更多的刀，更多的剑，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转面向你，你的目的不是要惩戒我们，你的目的是要我们回头，让我们转面向你，让我们得着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重生。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只成行父的旨意，这都是天父的爱。天父不忍心一个属于他的孩子失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就把这个悔改的心放在这位姊妹的心中，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得着你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我以上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丽蓉姐的祈祷。接下来，我们用以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向爱我们的天父阿爸天父献上恳切的祈求。 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都归于主。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老师，苏大哥。
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读主的话，谢谢主恩待我们，开我们的心来承受他的话，开我们的口说他的话，也开我们的耳听他的话。我们是有福的，他的话会使得我们的心变得柔和，不再很硬心。感谢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